我们今天把耶利米书第一章打开来看啊。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的 PowerPoint 啊。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的重点就讲到耶利米蒙召的经过啊，他怎么样被神呼召起来啊，做一个先知啊。我们上回有讲过，他本来他的背景、他的身份是一个祭司啊。那以他的个性来说呢，他也很适合做一个祭司啊，他非常体恤啊，这些老百姓，非常跟他们啊站在同一边，为他们设想啊。但是神现在要他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帮做神的代言人啊，那为神要传递一些比较严厉的信息，这对他的个性来说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好，这个第四节啊，耶利米说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啊，这个是神呼召耶利米啊，那要他做先知，而且不仅是对做对一个国家发预言，而且是对许多国家发预言，所以他这个是列国的先知哈。那这里有一句话，他是说，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哈，神就已经认得他，就已经晓得他了，而且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这个人好像还没存在之前，就神就已经把他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让他从千万人当中被分出来，为了要做神的工作啊。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我们还没有这个出生之前，神已经认得我们，神也把我们分别为圣了啊。你说你怎么知道？在哪一卷书里面有提到？在新约的那个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提到，在创世之前啊，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啊，然后预定我们要得神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每一位跟耶利米一样，在这方面啊，神都已经预先认识我们，也他看到我们拣选我们。那这个耶利米啊，听到这个讯息啊，他的感觉，他不是觉得说自己很能够胜任啊，他觉得自己非常不能胜任。因为他就看到自己，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他不觉得他口才好，而且他更因为他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他年纪还太轻，他那时候可能这个是有十几岁、二十岁啊，那个做祭司啊，做祭司也要三十岁以后才能够做祭司啊，所以他那时候年纪还很轻，根本觉得说他不能胜任，但是神却说啊，耶和华对我说啊，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不是一个天生就很勇敢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天生神经就很大很粗很大条的啊。这个 Joey 神经比较大条啊，他这个你叫他去骂人他绝对没问题啊。我们那时候啊，我们住在台北，那时候跟邻居啊，我楼下是一个牙科啊，结果他在后面弄了一些东西啊，自己加盖出去，然后影响到我们三楼的这个安全。结果 我爸呢就心里头很不高兴，就在那边念念念，但是他念念念呢也没有去跟对方反应。结果我这个机会呢，结果听了就听不下去了，他说你既然觉得不爽就应该跟他对方反应啊，就下去跟楼下大吵一顿。我说这种个性在我们家里面没有这样的基因啊。结果后来他回来之后，我爸很高兴啊，有人帮他去骂对方一顿啊。
后来真的遭小偷了。
对了，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外面加盖出去之后，小偷就很容易沿着那个爬上来哈。对啊，但是你叫耶利米去骂人哈，这个不是他的个性啊，所以他就很为难啊，很为难。但神说啊，他说啊，我吩咐你，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啊。有的人说，哎，神啊，神差遣我，你去看看那个人，探访那个人。哦，那个人天生跟我就是这个个性很相投的，我去看他没问题。但是有时候神要我们去跟另外一个我们非常不想跟他接触的人说话，他说你也要去啊，你也要去。然后呢，你要讲什么话呢？啊，跟他讲一些寒暄的话，不是？他说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啊。好了，那这些说出去之后，你可能会引来人家的这种。反感啊，引来人家的这种攻击哈。他说：“但是你都要讲啊。”其实这些话都没有一句好听的啊，没有一句好听的。但是神就说：“ 你不要惧怕他们啊。做神的仆人里面要有一种刚强啊，是只怕神不怕人啊。他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好，这个是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的里面的感觉就是，他不觉得他 qualify， 他不觉得他能够胜任。其实你有这种感觉啊，更显示说可能神就是要用你啊。如果你觉得说我非常合格，神终于这个慧眼识英雄啊，找到我真的是神的福气啊，那可见你就不是那个对的人啊。但是耶利米他这种感觉啊，心里头害怕啊。那个其实这样的人反而神可以使用他。我们可以想到说，其实在圣经里面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子，觉得自己不行啊，或者说他本来觉得自己很行，可是呢等到后来他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才神才用他啊。另外有一个就是像这个谁啊，摩西，对不对？摩西那时候神在旷野里面向他显现的时候，摩西本来是很行的啊，他觉得他可以做一番大作为啊，但是后来神让他在旷野里面啊牧羊40年之后，他就觉得他自己不行了。那个时候神才来向他显现，来呼召他啊。那时候呢，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对耶和华说啊：“主啊，我素来不是能言的人啊，就是你，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啊，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的。”摩西哪里本来是左口笨舌？他之前呢在埃及啊当埃及王子啊，是非常有口才的。但是后来他真的是变成左口笨舌，经过那40年的牧羊之后啊。整天跟羊在一起，你再怎么样会讲话，这40年之后啊，都忘了怎么讲话了啊。他说啊，就是你跟我说话啊，跟神跟他说话之后，他觉得说他还是没有改变，他还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一个人啊。那神就对他说了哈，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神现在要他去对谁说话？对埃及法老，埃及的王说话，所以啊，那这不是小事情，但是神说，因为他说这个口才是神所赐的，口是神所创造的，那这些 talent 是神给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对神来说是小事情。所以啊，一个人要有一些什么才能，对神来说这个是小事情，那什么东西比较难呢？一个愿意降服、愿意顺服神的心比较难啊。你一个愿意服侍神、愿意爱神的这个心比较难啊。但是你愿意的话，神就可以加给你该有的这种能力啊。他说：“你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啊。”就摩西还跟他。还啰里吧嗦，他在跟他推来推去，然后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意思就是说谁都可以了，那你不要打发我了。结果神就向摩西发怒，后来就说了，你有哥，你的哥哥亚伦在，那我让亚伦陪着你一起去跟法老讲话，这样子。所以他说他要赐给这个摩西跟亚伦口才，还要指教他们所当行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摩西，神本来叫摩西就 OK 了，但是摩西就是不肯去，所以神就让亚伦跟他一起啊，可以跟他壮胆。这也是了，有时候我们服侍啊，一个人出去啊，有时候怕怕的，找一个人配搭，两个人一起去服侍啊，这个神也会祝福啊。好，摩西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觉得自己不行啊，但是你就是因为你觉得不行，所以神才要用你啊。当摩西觉得他可以的时候，神就不能用他。到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人也是很害怕啊，就是那个提摩太啊。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对不对啊？保罗听说，哎，这个年轻人啊很有长进，所以他就带着提摩太一起去服侍。提摩太也是很认真学习了啊，但是呢可以看得出来，这提摩太还是毕竟年轻啊。那保罗就写信要鼓励他、勉励他，在提摩太前书啊，那时候保罗都已经快要殉道了啊。那时候还对提摩太提醒他，提摩太也跟随他好一阵子啊，好一阵子了。但他鼓励他什么？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就是你不要妄自菲薄啊，就是说哎呀我太年轻了，人家都看不起我啊。他说你要在各方面做人，做众人的榜样啊，在这些方面都显出你长进的样子来啊。所以年轻啊，没有经验这些等等，不是我们这个不服侍神的借口啊。就是虽然是我们年轻年幼啊，或者是信主才刚刚啊，很短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啊，神就喜悦来使用我们。后来保罗也跟提摩太讲了，你看提摩太他不仅年轻，他里面还是他这个人比较胆小，比较内向啊。那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几乎快要殉道前写的啊。他说：“为此我提醒你啊，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说：“这个因为提摩太啊，碰到有时候大概是碰到一些压力啊，碰到一些挑战啊，他有时候会缩起来啊。但是保罗说啊，那时候他曾经给提摩太按手。”那时候提摩太就领受了一些属灵的恩赐，那这个属灵的恩赐啊，有时候你久不用之后呢，就会渐渐的生疏了。但是保罗要他常常运用神所赐给他的属灵的恩赐，哪些属灵的恩赐呢？也许他是应该要常常说方言啊，也许应该要常常哈为人这个按手祷告啊、医病啊，哈，或者说是起来常站起来，在聚会里面站起来哈，说方言、方言，或者说预言啊，哈。那有些就是神赐给他的这个恩赐，他要常常去运用它啊。他说所赐给你的恩赐在如何眺望起来啊。然后呢，他说特别这边提到说啊，神给我们的这个心啊，英文是说 ，For God has not given us a spirit of
timidity
啊，这个不是一个胆怯的一个灵啊，乃是什么样的一个灵呢 ？But of power and love and discipline 啊，这个神给赐给我们的这个灵啊。是 of power 啊，是有大能的啊。然后呢，是一个爱的灵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是很有纪律的一个灵啊。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领受神的灵，同时让这个什么，我们里面这个灵啊要成长的时候，这个灵是怎么样的一个灵？是刚强的灵啊，是一个刚强的灵。所以我们应该说信了主之后啊，我们这个人要变得更加的勇敢，我们的个性会改变，里面会有一个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跟谨守的灵啊。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被主被求的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啊。OK， 所以这个提摩太的个性也是，你看得出来，他一方面他年轻，他一方面呢也比较胆怯啊，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这个拦阻我们服侍神的一些借口啊，都需要克服，都应该要胜过这些我们的天然的这种天性啊。那好，所以这个是耶利米呢啊，一开始神就鼓励他啊，不要害怕。然后呢，接下来啊，怎么样？于是耶和华按手啊，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啊，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啊。好，所以神就按手在他身上啊，把该说的话传给他啊。这是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啊，神会赐给他神的话啊，因为他要把话讲出去，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话，才有话，神的话可讲啊。这个是耶利米那。以西结啊，先知以西结，他被呼召的时候，神也把他的话给以西结，但是那时候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那时候神给以西结一个书卷，叫以西结把那个书卷啊撕下去。所以当他把那个书卷撕下去的时候，神就把那个话就充满他的肚腹了啊。所以一个是吃这个书卷，一个是神就直接按手在他的口上啊，就是把这个神的话给他们。然后呢，他说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个耶利米那时候还只是小朋友啊，神就立他在列邦列国之上。那不仅如此， 以他那样的一个柔弱的个性，神要让他施行什么样的任务呢？要拔出，然后拆毁、毁坏、倾覆啊！哇，要做这样的一个大的破坏性的工作哈，然后才能够建立跟栽植，这是一个非常的使命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一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有问题哈，我们只要想说，哎呀，我给它修修改改哈，给它补强一下就好。但是当一个东西啊。已经病入膏肓，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啊，神认为说只有把它完全拆掉才能够再重新建造，到那个地步的时候，这时候需要一个厉害的一个行动啊，厉害的行动。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神对于一个比方说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件属灵的事工啊，神有时候就说这东西就只有让它完全拆毁之后才能够重新建造啊。那我们发现哇，那时候当神的审判下来的时候，那个是非常严厉的啊。那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已经是长期在那边偏离神了，所以到现在几乎等于是你没有什么药可以来拯救他了。那个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啊，那时候是哪一个王在位啊，就是约西亚王，对不对啊？约西亚王那时候等于是在南国犹大最后一次的大复兴啊，但是 even 这样的大复兴都没有办法拯救他们面向这个灭亡啊，因为神说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全国啊，上下这样的一个病啊，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把它完全的拔出拆毁，然后呢毁坏倾覆之后才能够重新建立跟栽植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啊，按手是真的按吗？还是意象？哦 ，OK。这个按，我想这个是一个意象啊。他按手是在意象当中，因为他那时候在意象当中跟神这个对话，对不对啊？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手按在他手上的时候，我相信是一个在意象当中。不过，真实的案也有可能啊。这个保罗的时候，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自己说了，或在身内，或在身外啊，我也搞不清楚了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就是说真的这个 physically 他触摸他的口呢，还是说他只是在一个异象当中看到他嘴巴被碰到，我不晓得。但是实际上在灵里面呢，这是真的，就是神把那个话放在他里面了啊，这是一个什么？我相信这个是对耶利米来说，这是他这个蒙召的时候神所给他的一个清楚的一个什么一个保证，就是我会把话放在你的里面，你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说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啊，我没有话可讲啊。对，我们那时候我跟舅爷结婚的时候啊，我那时候跟舅爷结婚的时候，舅爷那时候就说他说他那时候在高雄这个牧会啊，然后他那时候需要一个同工啊，后来那个荣教师有感动，我跟他结婚之后一起去在那边牧会啊。那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要去牧会，我要去那边当传道人，那我到底要讲什么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到底要讲什么？平常在教会里面我这个话也是不是很多的啊。结果要我到那边去，然后天每个礼拜要讲道还要分享，我说我到底有那么多话可讲吗？哦，所以那个是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不安啊。那时候神那个耶利米里面一定也有这种感觉啊，我要出去讲道到底要讲什么，神就给他一个安慰跟保证，他按走在他的口上，让他知道说神会把那个话给他啊。所以到时候你就知道该讲什么了啊。好了 ，Anyway， 后面他神就说，神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拔出拆毁啊，要毁坏跟倾覆。后来果然啊，面对这个犹大这个国家哈，神后来只有用这个方式，这种一个非常的手段，这个国家才会彻底的改变。后来他就让他们被掳70年啊，被掳70年之后再把他们带回来。这70年当中，这个 这个犹太人啊，不是犹太，就是犹大人啊，以色列人啊，经过这七十年之后，真的是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有一个脱胎换骨啊。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啊，他们被掳七十年之后啊，他们当中有什么样的改变？第一个，偶像绝迹啊，之前他们一再的拜偶像，但是当他们被掳七十年回来之后，他们会犯别的罪，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再犯拜偶像的罪，哦，他一神的观念呢，在他们里面变得非常的坚定，哦，那第二个是会堂，他们就开始建立会堂，因为他们的这个圣殿已经没有了，所以这那时候会堂就兴起了。第三个，宗教改观，信仰就渐趋个人化，以前他们需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大家都是很多这种那个大的这种特会啊。哦，但是等到他们被掳之后，这种大的特会不可能有了，所以他们就变成个人各自灵修，可以这么讲啊。当你没有办法聚会的时候，你就各自灵修，所以信仰就变得非常的个人化。哎，这个道子还更好，对不对啊？个人跟神之间有关系啊。然后呢，他们开始重视律法，重视神的话，甚至于他们愿意为保护啊，为了要保守神的话，保守神的律法，牺牲生命啊。后来在当他们在两约之间，有一个叙利亚王在逼迫他们，不让他们信奉这个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为着神的这个道啊，这个真的是出生入死啊，这个是以前不会有的现象啊。那当然，中间他们事业也转变，由农业转为商业啊，然后语言改变，由希伯来文转为这个亚兰话啊，然后接着哦，他民族更加的团结，因为曾经经过这个王国的这个哈，这个羞耻啊，他们现在就更加的团结，然后会面对一切让他们分化的那个势力，他们不愿意不再随便跟别的民族啊、种族啊通婚啊，这个变成是他们后来的一个特色。然后呢，他们也觉悟他们的使命，开始宣扬旧约信仰作为他们的一个任务啊。以前他们吸收别的这个信仰跟宗教已经来不及了，哪里会去劝人家来信耶和华呢？但是从他们被掳归回之后，整个改变了。所以神借着耶利米啊，他说要让他施行我拔出拆毁啊，哦，还要倾覆啊，要毁灭，要倾覆啊，真的是要把原来那个从连根拔起，然后呢，这时候才能够建立跟栽植啊，哦，这个是。神借着耶利米说还好，我是谁怎么可能啊，对。但是当他在这边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真的是神的旨意就开始运行在他们当中了。因为你说他们被掳是被巴比伦掳去的啊，他们被拆毁是被巴比伦拆毁的，这跟耶利米有什么关系啊？我相信当耶利米在这边传讲神的心意的时候啊，他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跟着被捆绑啊，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跟着释放啊！这个当他讲出去，把神的旨意讲出去的时候，神让他知道说，这个话不会突然返回，这个话要成全神所命定的事情。所以当他讲神的话的时候，神的一个创造的工作就在发生，就像当初神借着他的话创造天地一样。当先知啊在讲神的话的时候，一些事情就发生了啊！好。接着他让他看到两幅异象啊，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啊，耶利米，你看见什么啊？耶利米就看异象啊，神就是那时候在他面前就显出一个 picture 啊，让他看到一幅图画啊，是什么呢？他说我看到一只杏树枝啊。那耶和华就对我说啊，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啊。杏树，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这棵树，这个叫杏树啊。哎，这个跟我们温哥华的樱花不是很像吗？我觉得我们在这边看到很多樱花，可能有的其实不是樱花，是杏树啊，甚至有的是桃树，有的是李树啊。我们这不懂的人都一律。说是樱花，其实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种类啊。好，那个所以这个杏树呢，长得跟我们所认为的樱花其实好像非常像啊。所以当它开花的时候，整树都开花啊。然后呢， 他说啊，他这个神让他看到一只杏树枝啊，杏树枝，所以左边啊，这个一根杏树枝这样子啊，所以那时候他们那个是先开花，后来才长叶子，跟我那个这边的樱花是一样啊。好，然后当他长了叶子之后，结了果子，就长生出一些杏子啊，杏子，这个叫英文叫做 almond 啊 ，almond 的话，我们就比较知道就是那个和almond 是这样，是。杏仁，对，杏仁啊，杏仁，对，它就像它的核啊，核之后它的一个有一个硬的核，里面把它外面那个壳给它打掉之后，里面会有一个比较那个可以吃的那个叫杏仁啊。好 ，OK， 那这个他说杏树枝，他说神说啊，你看的没错啊，所以神给他第一个训练，让他看看异象啊，看完之后你跟我报告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杏树枝，神说嗯。看得不错啊，这个合格哈、啊。但是现在跟他解释，他说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杏树枝跟神保守他的话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我们不懂希伯来文，所以不晓得。但是如果懂了希伯来文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杏树的希伯来文啊，跟这个留意保守啊，这个希伯来文这两个字是非常像的啊，读音也很像。所以当神给他看到杏树枝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杏树枝，你要知道，就是神他会留意保守他自己的话，使得成就，啊，让这个话要成就。所以我们之前读这个以赛亚书啊，有这样的话，对不对啊？同样的意思，以赛亚书55:10-11啊，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要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啊。然后呢，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好，这个是耶利米在蒙召的时候所看到的第一个异象，所以这个异象在那里面呢，印象一定非常的深刻。神的时候没有给他看别的，但是给他看两个异象，第一个就是这个。这个是要让耶利米知道什么？神他说出去的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神会留意看守啊，留意保守，让他的话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当耶利米得到神的话的时候，他不要担心，他不要害怕，他只要讲出去，神会让这个话应验的啊。他说绝不突然返回，而且呢，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这个话不是只是预言而已，这个话本身会做工的，哦，这个话发出去之后啊，它会成就啊，会成就神所喜悦的，而且呢，他说在这个世上啊，这个话必然亨通啊，所以神的话有能力，那今天神让这个先知讲神的话，这个话也是带有能力的，他会做。会成就一些事情，所以这是神让耶利米看到的第一个异象啊、哦，所以要对神的话要有怎么样，要有把握啊、哦，要相信神的话绝对是不会落空的啊、哦。好，第二个他看到第二个异象是什么？他说啊，他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到什么啊、哦？然后这个耶利米就看啊，在、哦、然后我看到一个烧开的锅啊。从北而倾啊，从北边这样倒下来啊，哇，一个里面都是滚烫的水，这样就倒下来，从北边倒下来。耶和华对我说啊，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啊。好，这是他所看到的第二个异象。这第二个异象等于是后来耶利米他一辈子所传讲的啊这些话语的里面的一个主轴啊，里面的主题就是这个信息。灾难要临到这个国家，而且是从北方过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它这个不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祸因，对不对啊？是有祸了，而且从北方下来。好，那个为什么从北方下来？你看这个地图哈，好，犹大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啊？犹大在这个地方，那犹大后来是被巴比伦所灭的，巴比伦在东边啊，对不对？巴比伦在东边。那巴比伦跟犹大中间呢，有一个这个沙漠啊，有一个阿拉伯沙漠，所以他从 所以那个当巴比伦的军队啊来攻击犹大的时候，他是要绕过这个沙漠，对不对啊？绕过这个沙漠，然后从这个从北边啊临到犹大啊，所以他说这个灾祸是从北方发出的啊，北方发出的，所以他因为他要绕过这个沙漠嘛，所以这个是这样来的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所看到的这个第二个异象啊，第二个异象啊，所以他说第十五节啊，耶和华说：“看啊，我要招啊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至于这名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啊，好，所以神这时候要耶利米发的就是这个审判的话啊。所以十七节，所以你当束腰啊，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啊。好，所以这个这个是神给耶利米的第二个意象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啊，第十八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OK， 好啊。神在那天啊，其实在那个耶利米身上也是行一个神迹啊。耶利米本来是一个很这个胆小比较畏缩的一个人啊，但是神那天他说他要让他成为什么坚城 fortified city 啊，就是一个有加强这种防卫工事的一个城市，还有铁柱 iron pillar 啊，那个大的柱子，但是它是铁的柱子，还有铜的墙啊。那为什么呢？要跟全地反对，要跟犹大的君王反对，要跟首领反对，要跟祭司反对，还要跟地上的众民反对，要 against 这些人哦。所以神让他整个里面的一个里面的整个人呢，就是要刚强起来啊。我听过我们以前那个教会里面那个贝教士啊，他做过见证，他是那个。在那个教会里面几个教师当中，他算最年轻的啊。那时候他在从美国过来，要来这边加入这个荣教士这个教会，要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只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啊。那时候他要来之前啊，他个性也是非常内向的啊，非常内向的一个女孩子。他说但是那时候来之前啊，那个教会的美国教会的那个吴老牧师呢，就为他祷告啊，祷告什么？然后神啊，求你把一根铁柱啊放在他的脊椎里面啊。让他这个人哦，要刚强起来哦。结果他说啊，那时候当那个吴老牧师为他这样按手祷告的时候，他就真的感觉到就有一根铁棒啊，就这样插进来在他的这个脊椎里面，让他这个本来是一个软骨头的哦，那时候整个人就挺起来了，就刚强起来了。所以后来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就他可以放胆的来服侍神啊。好，这个是那时候那个贝教士跟我说的一个见证啊。
这个恩赐叫做行异能的恩赐。
哦 ，OK， 好，那个见证上，我就想到耶利米啊、哦。耶利米那时候，神就让他说：“我今日让你成为坚城、铁柱跟铜墙。”所以那天我知道说，耶利米他里面本来是一个怯弱的一个灵啊，那天开始神给他里面一个改变啊、哦，一个改变，让他里面刚强起来。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哦。好。所以当我们就回顾一下第一章，耶利米他这个是他蒙召的一刻，对不对啊、哦？那时候他蒙召的时候，他领受了什么呢？他领受了神给他的装备啊、哦。神给他的装备，其实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其实主要有两样装备，一个是神的灵，一个神的话啊、哦。神的话，神按手在他的嘴巴，对不对啊、哦？把神的话赐给他了。那另外呢，神的灵啊、哦、是什么灵？就是刚强的灵，让他成为。坚城、铁柱跟铜墙啊，然后呢，同时给他两个意象啊，一个意象是什么？信属之啊，就是让他知道说神说话，事情一定会成就啊，对神的话要有把握。第二个呢，就是他将来信息里面的主旨啊，信息里面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到一个北方烧开的锅，巴比伦将会 灭了这个犹大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是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所领受到的。 OK， 那好，第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第一章没问题的话，就是耶利米的蒙召，蒙召之后他就要开始要服侍了，服侍之后神给他的第一篇的奖章，这是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要向他们大声喊叫，喊叫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神记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最起初的时候啊，带着一个单纯的心来跟随神，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跟随神。他神说啊，那些日子啊，他都记得啊。是，你看这句话非常的浪漫哦。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啊，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啊。好像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啊这样子，好像是这个吃喝饱足啊，像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这么优渥，没有。那时候他们等于是跟神在一起啊，他们生活非常的简单啊，但是那些日子的那个爱情啊，神确实觉得刻骨铭心啊。哎，你在想说，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跟神这么罗曼蒂克啊？我想到有一段啊，那时候在民数记第十章啊，那时候当他们以色列人啊，这个在西奈山领受了神的律法之后，他们就从西奈山离开，要往迦南地去。那时候他们讲到说，他们就带队啊，这样离开了。那时候民数记第十章怎么说？他说，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啊，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啊。那时候他们刚刚出发啊，然后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这句话那时候我常常那时候读这句话，一方面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生动啊，但是一方面我也是有点不太明白，说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我说神都知道前面什么地方可以安歇，为什么还要寻找啊？去就是了嘛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好像看到啊，就是神跟他的百姓之间一个亲密的互动啊，神就走在前面，好像就是走一步，然后再等他们后面跟上来哈，然后他继续往前走，然后他同时还在前面呢。为他们去寻找，去找那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啊，这个你会觉得好像非常的这个 personal 啊 ，personal， 神在为他们寻找这个可以安歇的地方啊。然后呢，他们拔营往前行啊，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跟他们紧紧的在一起啊。然后你就好像看到一对夫妻啊，就这样，好像在旷野里面走在一起啊，走在一起。然后呢，约柜往前行的时候呢，摩西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啊，然后呢，当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你读了这段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啊？神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啊，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我相信就是这种光景，这一幕啊，当他们以色列人要起行的时候啊，摩西发出这样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兴起啊，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啊。然后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你会不会觉得说，他这种祷告有点像我们这个信主的时候啊，跟神之间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你走到一个地方啊，哎呀，你就停下来跟神说说话啊，神啊，感谢你啊，感谢你啊，跟我同在啊，神啊，我现在要去哪里啊？你丰富跟我在一起啊，愿你这个赐给我前面一个通达道路啊， 愿你的仇敌四散啊，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啊，然后让你这个停下来回到家啊，神啊，求你回到我们当中啊，然后就是这个你或走或停啊，就是里面不断的在跟神这样交通，跟神祷告啊。虽然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他们的灵性不见得很好，但是那时候摩西这个祷告啊，神把他当作是以色列人跟他之间的那个祷告，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啊发言向神祷告，那所以这些话我觉得说，以前我看说，哎，这些话好像可有可无啊，这个摩西你不这样祷告，神也会这样做啊，但是不是啊？神要摩西把这个话写下来，表示就是说，神很宝贵我们跟他的这些卿卿我我这些话，哎呀，每一个小事情，哎呀，神啊，谢谢你，神啊，感谢你啊，是吧？哦，里面渴慕你啊，是吧？求你丰富与我同在啊，哦，不要离弃我啊，哦。我们有时候里面就是跟神这种讲话，就像类似这样子。神说这个是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怎么样跟随主，主都记得啊。第二章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记得，但是还有一个后面一个忘记啊。神对于以色列人怎么样，那时候想跟随他，他都记得。但是呢，他说后面有一个忘记是什么呢？第32节啊，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涂素的日子。所以我说这个耶利米书非常，耶利米是一个好像比较浪漫的一个人，不是，或者说他反映出神比较浪漫的那一面，对不对？神说这个当初的这些爱情他都记得，但是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啊。他说这个新娘子怎么会忘记他的那些新娘礼服呢？那怎么会忘记他的装饰呢？可是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啊。OK， 好，所以这个是神要耶利米啊，向着这个以色列人啊，向着他百姓所传讲的，可也许是第一篇信息啊。神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神啊。刚才这个基娜说，哎，一个基督徒啊，是不是信主之后心里头就比较平淡，好像没有什么感情的起伏？但是你看到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神的那个爱情如同烈火啊，那样的浓啊，而且那样的细腻啊，那样细腻，连那些最小的一点点，他都保爱在心里啊。就是当时的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向着他的这种。不是以色列或者说摩西啊，向着他的那种依靠啊，跟随啊。他说，所以第三节啊，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啊，作为土产出走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时候神保护他们，然后那个时候谁攻击他，就是攻击神眼中的同人啊，这个必算为有罪啊。好，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啊，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神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们却离弃这样的神啊。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这些人忘恩负义啊！他说，真的神带领他们经过那旷野，然后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过河拆桥，完全不记得那时候神怎么样带领他了啊！他说，也没有人说啊，耶和华在哪里了？好像不在乎他的同在啊！神跟他们在一起，不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不在乎，所以没有人说这个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他们进去之后没多久就开始拜偶像，使那个神赐给他们那个地啊被玷污。祭司都不说啊，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 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真的，这个神后来就不祝福那个地方，他们也不在乎啊、所以他说都没有人，都没有人问耶和华在哪里呢？耶和华说啊，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啊，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基提海岛，基提就是今天的这个塞浦路斯岛，在那个地中海那里靠东边啊，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基达在哪？基达在阿拉伯沙漠啊。然后留心查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你不管是往西到海边海的那边去看，或者往东到那个沙漠里面去看，他说有这样的事吗？什么事啊？十一节，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真的，我后来想一想，好像没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以前是拜某一种神的，后来改了换拜另外一种神，好像不太有啊。有啦，就是说在罗马帝国之后，那些蛮族本来是拜那种偶像的，后来这个信奉了这个基督教之后，以基督教做他们的这个新的宗教，这个是有啊。但是这是对的了啊，因为福音传到那边去了。但是在那之前，他现在讲到说，哎，你有曾经看到哪一个国家这个改了他的神吗？那时候这个在迦南地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种族，他每一个种族有他们自己的神，像腓力斯人拜什么？拜大滚，对不对啊？所以他一向都是拜大滚，他没有说拜到一半那就换成拜什么别的什么的，没有啊。他们都是从一而终啊，都是一路都是拜，但是只有以色列他却是本来是拜耶和华的，后来居然拜这个拜那个，拜巴利拜什么这个那个。他说这个哪一个国家换了他的神？而且甚至于这个以色列他们换的神是把他们自己的荣耀换掉了，换成那个无义的神啊。所以他说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极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啊，第一个是什么？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个呢，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好，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啊，那个迦南地他们的水源啊，其实有几种不同的水源。第一个是活水泉啊，这是泉水，就是它直接从地里面啊这个涌上来的，这是最最最最最宝贵的一种水源啊。第二个是活水井啊，活水井也是非常珍贵的啊。但是活水井跟活水泉不一样，就是活水井是你要去挖的啊，挖到最后挖到一个活水井之后，那个水就才会冒上来。活水泉是原来就在那个地方，你不需要去挖，它水就这样涌上来的啊。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蓄水池，蓄水池是不是活水井？它那个只是蓄水而已啊。我们之前有给大家看过这个，那个时候约瑟被丢在一个没有水的坑里面，那就是一个蓄水池啊，就是他们挖的底下一个大洞啊。那他们会在雨季的时候把水接在这里面，等到那个。当雨季过去之后呢，他们可以从这里面呢接那个之前所接进来的一些水来用啊。好，右边这也是一个蓄水池啊。那蓄水池不是说哎我挖了一个洞之后就 OK 了，它要在里面要抹上一些灰泥啊。它这下面会你看到下面有一层这个叫灰泥啊，这个涂层抹上去之后才能够防止它漏水，才水在里面才会接得住，不然的话它都从土都。都渗掉了，对不对？都跑掉了，所以他一定要先给他弄好。但是呢，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啊，一个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啊，神是那种活水的泉，是最最最珍贵的那个水源啊。然后，但是呢，他们给自己凿出池子，就是蓄水池。那这个蓄水池呢，还不是一个好的蓄水池，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它旁边那个涂层啊是破裂的，所以你水啊进去之后，它都会渗掉，都会跑掉的。他说，他们拜偶像啊，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那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光景啊。 自己给自己找一个蓄水池是破裂不能存水的。但是呢，神是要我们来依靠这个活水泉啊，这个蓄水池啊，破裂不能存水的，就是自己的一些理想抱负，一些自己的工作
办法，
你自己的办法啊，这个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野心，这就是那些偶像啊，那些东西，他说没办法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啊存住的，都会漏掉的，这个祝福都会漏掉的。但是呢，神叫我们来依靠他这个活水泉，是源源不绝的啊。OK， 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好了，好不好？啊，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要祷告，主求你让我宝贵这个活水泉啊，不要自己去找一个这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也要宝贵跟神之间那个起初的爱啊，那个启示录里面以弗所教会被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啊。神很在乎这个我们跟他之间那个最起初这种很浪漫的这种关系啊，呀，在每一件事情上头，你跟神说，跟神祷告啊，主啊，你跟我在一起啊，主啊，我宝贵你的同在啊，哎，这就是那起初的爱啊。